在这个事实方面上面的话，就是叫啊，他这个行为，化解理性，理解伪圣。那么在这个化解方面呢，是根据如来所说这个诸法之理性，也就是我们这个心性，也就是福知福见。那么佛说这个诸法之理性呀，让我们呀能够这个习定修慧，开发我们的智慧呀，就可以明白这一种理性。那么所以这个化教呢，是让我们呀能够开悟，那么诸法那么是毕竟是空性啊，或者这个心性，这个这个常住的真性，这种这个道理。但是在这种在明白理性这一方面呢，理也为顺。那么这个在理论，在这个修观，那么是开发智慧这个观照，观这个理性这一方面是有为有顺。怎么样叫做有为有顺呢？那么你修也可以，不修呢，并没有犯过。佛并没有强制你一定要修，修固然是能够使这个开发智慧呀，明白这个道理，不修佛并不记过。所以你水圣也可以，违背是也可以。自教教法，教有持范。那么在这个自教方面呢，那就完全不同。那么不同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呢？是自觉教法。那么自觉呢，是根据戒律方面啊，这个戒法来讲的。教要吃饭。那么在礼教方面，一定要这个修奉，就是修持奉行，不可以有所违背。那么持戒是有他的功德，犯戒一定有他的罪过。犯了之后必须要忏悔，不忏悔是不可以。所以在礼教方面呢，只有奉行而不可以违反。那么这是在同一化教方面有所不同。那下面这个几次记忆啊，一代死教终归化啊化行，开启信解用舍任也，故名化教。知其修奉违反有过，名为行教。那么下这一段文呢，就正式的把这个理论说出来了。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录于这个知持记上面的啊。那么这个莲智律师讲呀，说如来的一代死教，总的来说包括经理论的三藏。那么在这个三藏教界之中，总的来判断，那么鬼界成为这个化行的二教。那么这个化教呢，是开启信解用舍任也。那么你用也可以，舍而不用是也可以，这是属于化教方面的，故名叫做化教。自己修奉，那么佛陀自戒，是这个出家五中的弟子，必须要修持，必须要奉行，违反有过，你违背，那你就是犯了过错。好像我们执着而持，不可以有所违反，一违反，那就是执着而犯了。如果不忏悔，那就是属于这个可以说这个神海之外的人了，佛法之中说不守了。所以这样的教法呢，就叫做行教啊，一名叫做自教。所以这一段文呢，正是把这个理由把它说得很清楚明显了。那么书朝之际解别化之二教之文呢，理解这个理解是很多次的见到啊，其意义呢完全大同。 不过是不能够完全把它录出来。那么仅仅上文列表以后已是两遍，那么这段文呢，这个表格里边呢，说得很详细很明白，那么我们就不解释它了因为这个前边解释这个文里边呢完全都有子子言问五百二戒即是戒字应是行舍答话就说舍那么这是这就是这个领字历史呀把这个化字二就的范围呀也不要把它画清楚所以才有这一段文录出来如果没有这一段文呢这个二教这个范围呢也就不太能够十分清楚了那么问说这个五戒同这个八关斋戒这两种的戒法呢既然也是佛陀所制成的戒法那应该是属于行教说舍吧那么下面的回答呢就刚刚相反说是化教说舍不是自教说舍那么这种道理呀弘一律师呀怕我们不能够了解所以他的在这个小字旁边呢又给我们详细的说明或者用这个其他的理论来把这个道理表得清楚所以才有下面这一段这个小注这个小注呢是弘一律师而说明的南山律中以十戒具戒是以自教那么五戒八关斋戒呢是属于化教那么这两句讲得很清楚了经验那么就是弘一律师来案这个五戒同这个八关斋戒以长途的化教不同有差别长途的化教是指什么呢就前面那个十善五停四弘六度以及管恒这是属于长途的化教和那个化教呢有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这是如来所制五教五戒八戒都是佛所制成的所以一当自教按这个义理方面呢五百日间呢应当是属于自教说一岁同志而终极化虽然在义理方面他是同意这个自教然而呢道学理史呢却以总也把他判归以化教之中所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下边弘一律师也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把这个道理说出来犹如十分理中就好比我们现在说种主的以此为主的这个四分力中那么这个四分力呢它正是属于这个小乘法但是它义理方面呢又当于大乘就好像前边那个句文后边的句文我们诵经上前后的句文都有这个大乘的意义所以它在义理方面呢它同于大乘那么在义理方面虽然它同于大乘但是呢道学里是所判这个四分理教呢它总归以判属于小教就属于小乘此意那么这种意思呢在这个总体篇集中啊那么会常常的看到会常常的说明所以为五戒等一等自教者如也树人如来杀教类同虚空随理一向三修戒禁五戒必须执法五体同归之者此番降伏难者弃之那么这一段呢是按照这个理论要给他说通了 所谓这上边我们所谈到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啊，他们是以化教所守，但是义理方面呢又当以次教所守。那么这个呢就是举一个例子啊，就如同这个野术方面呀所讲的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说如来三教，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呀所杀的叫任何的一种教法，那么无论是哪一种教法，它都是类同于虚空。为什么叫做类同于虚空呢？这个虚空有一个走遍的意思，有一个包含的意思，也有一个无碍的意思。虚空它走遍一切法，能够包含一切法，而对一切法呢也没有什么障碍。那么如来所说的教法呢也是这样的，法法悉皆走遍，法法悉皆无碍，法法都能够包含。所以下面讲随理相杀修接近，那么随佛所立的任何一种法门，任何一种法相，都能够啊穷他这个修因正果呀，无不包含在其中，全部都那个受杀尽。那么下面又举出一个例子来，五戒统摄之法，五体同道之鬼呀，也就好像佛所知这个五戒，那么他所假币的呢是在家人的二种弟子，有破舍有破衣，所以说五戒是假币虚灵之法。但是五戒他的戒体呢，在这个戒体方面来讲，他又同意呀、啊出家五种之人，是同道，就同意出家五种的戒法，完全相同。那么在家的这个戒法，从出家五种的戒法，在持戒方面、善戒方面完全符合。这个符就是一个那个符合的那个符字了啊，完全是符合。而且善种就是种，善情就是情。难者其者，假使在那个三生经上所讲啊，受五戒一样要问这个重难轻者，那么在受五戒尚且要问这个责难，那么和出家人这个受戒要问这个轻这个重难轻者，这个规矩法则呢完全相齐，没什么不平等的。这就是说明啊，如来啥叫类同于虚空这个例子。那么这个呢，以后鬼界以鬼掌手啊，那么记录这个此段的书文啊，以及记忆的解释，那么要是需要的话，在后边可以去查一查啊。所以文句声明概括可以，那么在这个文义之中啊，那么可以说根据啊，那么是特别的明显，那么我们对于这一种义理啊不要有所怀疑。也是你问一切善者今世皆佛，答理所舍善者明戒，至以事业淡淡成善，不明为戒。那么这前边呢，把这个解编这个化之教啊是说完了。那么下一课呢，就是再来啊在这个解编这个戒法与这个善法的不同。那么这个解编善戒法与善法呢，也就是说明这个是以那么是戒善之法同这个非戒善之法它的不同处。 它的不同之点啊。那么这一课呢，就解决这个道理的。耶稣人问一切善者今世见佛，这也是讲的这个问答的，来说明啊。就假使有这样的问，一切善者是所有一切的这个十善者也，他十善的行动、十善的行为，那是不是完全都是十一戒呢？那么下面的回答就讲啊，离所说善作名戒，至于是也单单成善不能为戒。那么这个就是说回答的是很清楚了。这个离所说，就是我们受戒的时候，或者受完戒达到戒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啊，升起我们身口意三业相对这个现实的境界转这个善时期，那么这个又叫做戒，又叫做善。至于是呀，至于其余的没有受过戒的人，或我们未受戒之前，那么应用三业而相对这个境界转这个十善法去，那只可以成名为善，而不可以说明为戒。这就是戒善与非戒善的分别很清楚啊。在这个戒业记上下面的解释，戒有二义，一本其事，二别在神经，以善繁之，故名戒。这就是解释为什么白成善而不名为戒法，解释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个戒善方面呢，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有本起事，本就是我们本来受戒，经过实质受受啊，那么我们这个宗教说法的愿在一切恶业受一切善的事业，还有这个起心，这个起呢，出家的五种进行受，那么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至于五戒呢，也有那个三年五斋、三个月五个月的都可以。那么在这个下文呢，要详细的说明啊。这是起实在起事呢，就是起现这个事业，经过这个受受的仪式了。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变在神经。那么我们所对这个神口与三业所对之境界呢，要普遍于十法界、情与无情之间。那么这样的善法是又是一戒，是又是一善。以善繁殖，那么其余没有受过戒的人，同我们没有受戒之前，那么这个神口与三业相对前尘所得的善呢，是不可以称名为戒。单单是以善，这就是戒善与非戒善的界限很清楚了啊。世朝人一转四句，一者善而非戒，为十种后三事也，力不至担心犯也。那我们就念到这里了。那么一者四句，在这个行事朝方面呢，道学律师呀，那么很详细的转成这么四句，比较是更加清楚明白啊。第一种呢，是善法而不是戒法。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呢？这指这个十种后三事业。这个十种就是这个十种善法之中，后三就是贪嗔邪见这三种。在这个历劫之中啊，他不至担心犯戒，不管以身口其的只是单单心呢，他不会犯到戒。所以至戒不至担心。那么下边还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到下边再说了啊。二，这个戒而不善，就安利。那么第二一种呢，它是属于戒法， 但是呢它又不属于善法，这些什么呢？就是恶力，就好像外道那个牛狗等界，就好像我这个屠户呀、这个打猎的呀、等等的，这也算是属于恶界，他们有一种戒法，但是所做呢不是属于善事。三，以善以戒，第三种呢又是善法又是戒法，这十善之中且其子也。这个十善之中且其子，神善口施啊、哦，以不要其自修行，故名为善；凡此此情，故名为戒。以不要提，假使我们没有受过五八十句这个戒法，那么直接的就应用我们的三业，相对歇歇境界转十种的三十句，这个只是叫做善法。凡此假使我们呀、经过了五八十句这个戒法也受过了，而且呢反而要那么是这个这个警车勉励我们神可以三业相对这个境界去转这个十善的事业呢，在这一方面那又是属于善法又是属于戒法的。四俱肥者神可五忌，那么这一句比较容易懂了啊。直至十年初忌后三者皆贪嗔邪戒，是第一句啊，就不不知单行犯戒，就那一句了啊。化教所敬，故名故名善。那么这个贪心、嗔心，那么以致的邪戒心，这是在化教之中啊，经典之中、经论之中一样所禁止的，也就这个三毒。所以啊，叫这叫做善，力所不至。在这个历典之中啊，而不知单行犯戒，就是不经过这个神口，所以叫做单行啊，叫做那他不犯戒。那么这一种呢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个十法中而讲的，假设根据四分律中呢，那也不同了啊、因为这个十法中呢它是啊在这个二中的戒体呢都是这个舍法啊、所以他想要入这个犯戒的范围呢，一定要动以这个神口。但是四分律中呢就不同，四分律呢，那么他在这个戒恨这一方面呢，他是有这个重也十觉。什么叫做重也？四分是重也相同十觉啊。什么叫做重也十觉呢？就是说他第一念这个打这个犯戒的这个妄想，第二年他再去追回这个犯戒的妄想去，那么这个叫做重语了，这是第二年，那么这个就属于犯戒的范围了，就是属于语言方便，那么这个呢就相同于实也，那么也意也这个贪嗔痴也都包含在其中了，就是可守如戒了啊。人家菩萨实在具戒，假设根据这个大乘菩萨戒来讲，那个十种善法俱都如以这个犯戒的范围，就是比尔一念呀就如以犯戒的范围了，那就是梵王经中的隐隐这个隐隐就是一念这个妄想升起这个犯戒这个妄想呢，那就如以犯戒的范围了。那么我们要是小习建立的人呢，应该这样的了知分别，使他这个三种这个犯相呢能够清楚了然，这叫如是知止啊。第三句中出四相，以下双舍，那么第三句中就是这个第三一三一戒，十三句中且起止也，这解释这个的啊。除四相，这是一三一戒啊，就是十三之中且起止也。以下呢，就是双双的解释。双双解释就是说，自修善呢，那就是单善；要是假以这个假以我们经过受戒之后呢，那就又是善又是戒了。 啊、嗯，所以这个啊、不起歇的学是这个世界的三法啊、嗯，它是没有经过的受受以思，这个无有业体，凡此呢就要有这经过受受的以思达到了界体，那么这样子呀，才是又是属于界法，又是属于这个三法啊、嗯。所以说为有要体受体。然后如体而修，然后如我们所达到的界体，神可以神体神可以三业持戒的行为，相对歇息的境界，转转十种的善事，那就是又是戒法，又是这个善法了。那么这就是在戒恨方面这样来讲的。戒术人明知性者，有恶也正，不可随说。以一手指大分为二，那么前边是把这个戒善的这一课呢把它解别清楚了、嗯、下边呢再来解别这个止罪与性罪，也就止戒性戒的这种情形，那么它性戒与止戒它有这个差别不同的地方，现在也来把它解别清楚。戒术人明止性者，那么就说明这个止罪和这个性罪，如来自戒之后呢，就是止戒和这个性戒者。那么现在嘛是单单是说明这个止罪与性罪了啊。那么这一句是表起来，下边才是解释。有恶也正，不可谁说。那么这两句呢，就说明这个道理。什么样叫做邪恶，什么样叫做性恶呢？有恶也正，不可谁说。是由于我们这一念这个造恶之心，而排也现起呀这个相对能够造恶的境界，我们在造下了这个造罪这个事实，就是以这个恶心相对的恶境而照下了这个恶影，所以有恶也正，不可随顺。我们也不可以随顺这个恶心相对这个恶境而做这个恶事，不用的，不要这样的做。那么假设这样的做的话，那就是有过了。那么在这个止罪性罪，那么三业相对的境界那是很多了，但是呢也以把它这个总的归纳起来，以它这个义理来讲，那么是大概呀分为这两种，就是性罪戒罪了。那么下边再来详细的解释啊。戒术虚隐也性恶者，如实不善，体是为理，无论大圣自以不自，然作为恨，感得苦果，故也性恶。是故如来自戒方也，然不自觉，皆于三途，不在人道，何能修善呢？故因过之，穷本恶以表明，尽性恶，故名为性戒。那么这一段呢，就详细说明这个性恶的这个。思想同这个理论道理啊，野性恶者，那么下边呢就把它分开来讲，上边这个止罪与性罪，下边就写来解释这个性恶。怎么样叫做性恶呢？如实不善，就如同我们三业相对境界抓出这个十种不善的行为来。那么他这个性质就是属于不善的，就是可以说这个体质主体，他的主体那个体质就是属于不善的。为什么说他不善呢？他违背了世界的道理，就好像呢杀盗淫妄等，就违背世界的道理。你就是说我们杀人偷盗啊，对于国家的法律一样有所违反。所以他这个体质就是属于恶， 无论不管以这个佛陀出世，自戒与不自戒，自戒也好，不自戒也好，要转为恒。只要你是转了，也不管我们受戒不受戒啊、哦。那么只要你转了这个杀盗淫妄等呀，这就是属于违背了这个事实的道理，也违背了佛陀的这个戒法啊、哦。那么就是说我们没有受受戒之前，一样有个违反。那么你造下来这个杀盗淫妄之业因，将来一定会感的。那么生死这个苦恼的果报，因为他这个因果都是属于恶，所以叫做性恶。是故有是之故啊，那么佛陀啊出世啊，见到自己的弟子呀、啊，如果将来有这种情形的话，那就不得了。所以如来出世看到这一种这个情形，所以就为了佛陀的弟子呀、啊、而制成这个戒法。防也是一方弟子有时候会犯，也说弟子是不许再犯。然不记者，假使佛陀呀、啊、不能够制成这个戒法，不来一方也说弟子的话，弟子也说会犯，将来这个业因呀，它的结果呢，就是属于三途。人道尚且不能够生，怎么能够再来转这个善事呢？那当然更不能修尽圣道了。故因过之，因此也佛因为弟子有了这个有漏犯过的这种过错，所以佛陀才一条一条制成这个戒法。穷本恶以表明，穷其本来这个性恶而表出他这个名称来。那么禁止这个性恶而不准犯，是佛陀制成的戒法，就叫做性戒了。相对这个性恶而制成的戒法呢，就叫做性戒。行中是因，处是性意，意皆是体。唯利之恶，穷心日起，不由自由，故因无论等。思下还介意，除序许之，故下名的字，以本业上复正治罪，故因引之，因之性皆之也，即是也之双举也。那么这个两字历史啊，解释上边这个问啊，除是性意。这个出世性质哪就是野性恶者如实不善，体实为理，这解释这个性质的意义啊。那么性就是体呀、啊，就是十种不善之体呀、啊。这个十种不善之体呢，所作所为违背世界的道理，所以嘛叫做恶。那么这一种恶法是从我们心而升起的，假使心没有这个恶念，也就不会转这个恶事了。由心起恶，所以驱使我们这个神头对境而造恶，所以恶从心起，不由自由，也不是说因为佛陀自戒而是有的，佛陀不自戒，我们这样的转一样是属于恶。故因无论等，所以不论这个佛陀自戒不自戒，只要你转了就是如此。四下合戒，那么是故如来自戒，那么四下呢就合成这个运用这个合成这个戒意啊。除辟实戒，那么最初呢说明如来出世呀，为了自己的弟子呢，必须要治这个戒法，不治这个戒法呢，那么将来的弟子呀，那是很难以能够要超脱。故下名的字，那么这个故因过之，故下呢说明这个佛陀必须要是建立这个自教。那么以本在这个本业就是性恶之上，本业之性在这个性恶之上，而佛又增加了佛说自己的这个自罪，故因引之，就是这个因是指因过是这故因是过之啊、哦。因此性戒应当知道啊， 凡是谈到性戒这两个字，那就是言之双戒，又违反了本业，又违反了福气，就是言之双戒，性也你戒给双举的。那么这一段，这就说明这个什么样叫做性格啊，如何而成为性戒的意思啊。接受虚淫也只然者，身为自己照转无罪，犹非正也，无妨福善，自己以后承然更生，妨乱修道，着实极邪，故名为止。那么这一段是解释这个止罪，这个止罪呢，就如同那个九戒啊，这个或者八关斋戒的后四条都是属于止。圣位之前，那么佛陀为治这个为治戒之体招着五罪，那么这个一般世人呢，他饮酒啊等等的，这个并不犯戒，他并没有什么罪过，犹非正也，而并不违反他这个正也，无妨福善，他竟然饮了酒，他醒过来之后一样可以啊修福，一样可以作善，对于他并不妨碍。自知以后，但是自从大圣治了这一条九戒以后，如果你再来饮酒的话，那表示你这个，那么这个尘染之心呢，也就是有这个染，对于这个酒这个染物之心，那么是更加的深厚了。因为饮了酒之后，是妨碍自己这个修道，修起这个出世道的正业，也遭到一般世人的提携。啊，所以名止，因此呢就叫做止止，就所以嘛就叫做是这个止罪了啊。看下面这个行中行中记解释，除是凡且性恶，那么除一段文呢就是凡且性恶，所以说是也止恶者，身为自己招着五罪啊，犹非正也，无妨福善，这以后的啊。治下就是说明这个饮治，因为佛陀呢治了这一条九戒之后再来饮酒，那表示你这个这个对于这个尘尘的染污啊，那就更加的深重了，因此违背了佛陀这个自戒呢，不但是违背佛陀的自戒，一方面妨碍自己的修道，一方面找到世人的极限，这是自他两方面都有形式，那么这样子呢，就是属于属于这个犯了这个止戒，犯了这个止戒之后，也是等于这个只犯一重，只犯止罪而不犯性罪。戒术又因性罪三过，这个在这个性罪方面呢，一共有三种的过，一。违理，就违背世界的道理，恶恨就是所作所为的是一种下劣的行为啊。二呢，违复广智，佛陀治疗这个广戒之后啊，那么自己有所悔犯，叫做违复广智。第三，那个能妨道也，那么这个妨碍自己这个修道的业务，或者犯了前面四条根本以及这个八关斋戒的后四条啊，都能够使令自己这个道业不能增长。止罪呢，只有两种，就是第一，这个就是这个体分违理，是第一种这个违理的恶恨呢，没有，只有这个后一种违复广智能妨道业了，故名为之止了。也数人。这个即是论饮，有饮酒故，即是即便忘食，事事非是念也。离庄也者，为非酒庄也也。人常说用庄也，不生即转轮心也。人用高胜龌龊，即格物饮也。随行一事，颇皆不悦矣。人以食色离邪说邪，非是是也。一念八戒，即其业。 理水柱之行，然后第八持不生也。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说是个把这个应用这个八关斋戒，就解别这个性罪与这个止罪的这个不同啊。写来看这段小字，上面这个止性二义啊，然也这个五把二戒所言呢，且是属于性罪，是杀盗淫妄；戒五等呢，这后边的四条是属于止戒啊。性恶呢可止了，那么就前面已经讲过啊。那么止恶呢，就如严树新所引《记事论文》这本写的进入以下。由饮酒故，即便忘食，事事非是孽也。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这个八关斋戒之中第五条啊，九戒。那么由于饮了酒，那么他就失去了他这个持戒的正念了，叫做非是事事非是孽也，这个孽就失去了他这个正念了。那么因为酒呢，它那个乱性使令我们失去这个正念，所以既然失去了正念呢，他也不晓得是是持戒非是犯戒，他就迷惑了啊。那么他也不认为他是一个持戒的人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在那个佛寺有一位这个有破舍，那么他平时呢也是呀，持戒是特别的紧也，啊、可是有一天有事他出外去呀、时间比较久，那么口呢特别的渴，他回到家里边呢，那个桌子上就放了一碗酒，那么他就认为这是一碗水，他就把它喝掉了。那么喝了之后啊，这个酒性一发作，那么他就迷糊了，啊、这个邻居啊，有一只鸡跑过来嘛，他就把他这个鸡呀、偷盗过来杀死，什么是主持啊、那么这个邻居的女子过来了，问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这只鸡呀、他说：“我没有。”而且他这个追究之后啊，这个异心很重，而且他就把这个邻居女子抢劫，所以就是饮了这么一碗酒呢，这个杀盗淫妄啊，全部都犯到了。所以这个即便忘食，事事非是，把这个持戒的正念完全失去了。因此佛呀、那么晓得这个酒的这样的过处，所以佛才自救。那么一般世界法律、国家的法律，他并不自救。所以这就属于止而非性罪啊。离庄严者为非救庄严也。然常说用庄严不生即转乱心也，那么这是属于第六条啊、就是那个不摘香花麦，这个香油涂神等啊、这一条。这个礼旧庄严，这什么叫做旧庄严呢？就是一般在家的居士，他在家里边呢穿那个这个高贵衣服、华美的衣服，以及这个带花带幔、这个香油涂神等等的，这是属于旧庄严。那么今天如果你要受到八关斋戒，这些个事情完全需要离开，叫做离旧庄严，叫做离庄严，是非旧庄严呀。然常说用庄，就是在这一天之中呢，一定要穿那个朴素简单的衣服，那么用这个朴素简单的一个用具，不生起转乱心。假使自己仍然那个就是那个这个抹香水、擦香膏等等的，那么不但是自己呀、是这个好像是机器是这个机器是迷醉，机器是迷乱，而且也令对方呢是迷醉迷乱。假设我们自己用这个极其简单朴素这个衣服，也没有什么种种的化妆呢，那么自己也没有这个美乱的心，那么对方看到自己呢，也不会生起这个美乱的心。 这就是示意这个第六啊。那么第七条，人用高声唱，高声握住，就歌舞音乐。那么这假使这个高声唱上去啊，这个高呢就超过这个高度，超过这个广度，那么这就叫做大唱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床上呀，是坐卧的话，这一天呢，要是受了八关斋戒了也不行，并且这个自己唱歌跳舞，那么这个祭药啊，这个祭药饮药等啊都不行，并且这个自己唱歌跳舞，那么这个祭药啊，这个祭药饮药等啊都不行。啊，不但是不许自己唱歌跳舞转这个种种机要，而且也不可以故意有心去管听去，这随行一事破戒不约啊。那么就在这其中呀、啊，随你受了八关斋戒呢，分着在这个六七两条之中呀、啊，随你随行一事离开这个破戒就不约了。那么下边我们再写算回来啊。然以实舍理现所修非是事呀。那么我们受了八关斋的这一天呢，一定要过午啊。理现离开我们在家的时候所习惯的那个非是事，就下午吃东西啊，一定要离开。以至八戒这些夜里，那么我们在受了八关这一天之中呀，一定要恒常意念我们受了八关斋戒的戒体，或者来应用这个念佛等的六念。